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我们今天主要要看35章到36章，提起两座山，从示弱到充满。你还记得当以西结在传讲很严厉的信息的时候，他特别责备以色列的山吗？这就在以西结书的第六章。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开始他要提出一些安慰的信息，就是要针对这些群体，让他们了解上帝真的爱他们，要他们恢复，再次有机会回到他们的地，他们的地。所以神在牧养他们的时候，借着以西结的口，要把这些信息传开。他们可以回来吗？他们可以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吗？对这些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还记得经常在以西结书中有几位长老经常跑到他的家里来问他这个家乡的事，问他耶路撒冷的事。那现在上帝要告诉他们，那针对两座山，就是西尔山跟以色列山，35章跟36章第一节到第15节里面针对这两座山。那为什么会把这个西尔山再次提出来呢？其实里面就要特别提出这个西尔山，这个以东人，神要审判他们，这个子民的敌人要受罚。因为当以色列人在苦难的当中，尤其当耶路撒冷被攻打的时候，尼波加尼松来攻打的当中，我们知道以东人在那边嘲笑他们，嘲笑他们，那以为他们这个不会碰到难处，所以他也就在那边嘲笑他们。其实我们老早在前面，当他提起对这个邻居这些国家的审判的时候，以东人也包括在内，在25章。但是这里为什么又特别有一章把他拉出来呢？因为他要讲得更加详细，要提到上帝真的要审判这以东人，审判以东人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审判他们就看到神替他们负责把这个敌人赶走。那耶路撒冷在沦陷的时候，他们以为就是以东人以为他们可以得到以色列的地，他夸口夸口。那这个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你会知道注意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十节对以东人先有个控告，控告他们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当我们前面在温习有关这个提起列国审判的信息的当中，先有控告，因为，所以提起他们的判决，所以同样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两次的所以，有两次的因为。那这边就把他们的罪状特别的告诉他们，在第五节里面就特别提起以东人，他们永怀仇恨，他们在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罪孽到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那要记得为什么对于以东人讲了这么严厉的话呢？那以东人，因为我们如果温习创世纪的故事，大家可能应该很熟悉以扫跟雅各之间的关系。那以东人的前辈先祖这个以扫，那跟雅各之间应该是很好的关系，但是他永怀仇恨，可能祖先所怀的那种恨恶已经传承到下一代。那各位，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永怀仇恨。上帝有时要我们这个未来他的原因，这个怜悯别人或是赦免别人。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得到释放。第二方面，当我们看到这个第所提到的控告呢，在第十节里面他自夸说，这两邦两国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得为业。那这里面其实当我们分析的时候，这里面有几方面值得我们来思考。 一方面他提起两邦两国，其实他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是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所要指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就把以色列要把它分成两个国家。那对于这个被掳的以色列群体，这些犹大的后裔，其实他们何等不希望他们这个以色列家这个分成两国两邦。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如果稍微温习这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和本可能没有全部都把它翻出来，但是里面经常会提起以色列全家，也经常喜欢用12，就是12个支派提出他们可以合一。其实这个当以东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于神的子民是一个侮辱，是一个侮辱。所以这份就提起神对他的控告，那判决上帝要判决他们怎么样呢？其实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必成为荒凉，上帝必把它剪除，上帝必把它交给刀剑。那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结局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从15节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上帝要西尔山，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已经谈过这个有关审判以后呢，他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为什么上帝必须要审判呢？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所以以东人他里面有罪状，里面上帝有控告他，那所以有判决，所以最终他们一定荒凉。那这是对于子民敌人的这个的一个后果，他们会受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6章，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提起子民的羞辱会停止。那36章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我们读旧约圣经，其实要看重几章重要的经文，并不是说不要看其他的经文，但是因为经文好多，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不知道那几章是重要。那36章是一章很重要的信息，这里面会提起子民的羞辱会停止。他从这个两方面来提出，这个第一个会提出上帝愤怒的审判，上帝对他的子民施出这个审判的话语。在第6章，因为他们拜假神，上帝在这些地方会把他这个除灭，会让这些神像也会倒下来，会破碎。在第6章就讲得很清楚，这是反面提起以色列的善。但是在36章第1到第15节，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在第2节到第7节是向仇敌来宣告，向仇敌宣告，宣告什么呢？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羞辱，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羞辱。第7节，所以我其实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当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再稍微比较前面所谈论的信息，他所提出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因为这些敌人对于那个以色列的山，就会说这些山是归我了。他们其实很高兴的这个看到神对以色列子民的责打，那上帝替他的子民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是向仇敌来宣告。第4节，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华的话，大山小干，垂沟山谷，荒废之地，被去之城，为四围其余外邦人所占据。主耶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怒恨如火，责备那其余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就神向他们宣告，你既然欺负我的子民， 我必向你宣告，我要审判你们。这是一个很值得安慰的信息，这是敌人要承担这个他们自己曾经讲过的一些话。除了向仇敌宣告，这里面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向众山来宣告，众山来宣告。第八节说，以色列山啊，以色列山，你必发枝条，为我民以色列结果子。就这边要特别提起恢复更新的应许，更新的应许。各位，这个群体被掳到巴比伦，对他们来说是很羞辱的一件事。尤其以西结这个是一个祭司，那这个圣殿和地，耶稣扔这块地，那为什么会碰到这个难处呢？他们赶杀到这个地方，所以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对这些群体更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同样第六章提出的向以色列山来宣告审判的话语，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现在对以色列的山，他要提出有一天，有一天上帝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对这些巴比伦的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这边里面指出两方面，从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提起神要重新来建造，重新来建造这个以色列的山，全家回到以色列的山，以色列的全家在它上面必增多。你还记得为什么会提增多呢？你还记得当以西结在用象征性提起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把他的胡须把他的头发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任风吹，一部分任火烧，一部分交给刀剑。换句话说，他们剩下的人不多，所以这个余剩的人还是剩下的人不多。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上帝要祝福他们，上帝要重新来建造他们。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上帝要帮助你，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就是上帝再次祝福他们。接下来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上帝对他们来说，而是上帝答应他们，特别指出他们不再蒙羞了，他们不会再有碰到这个难处。这是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的信息。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也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伤死。就是以色列的山让他们可以安然居住在那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一个很重要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福音，一个信息。接下来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上帝除了里面所提到上帝愤怒的审判，就是特别针对以色列山提出这个宣告，这些欺负以色列的这个山的人啊必遭报。但是下面呢，更重要的是上帝这个洁净的作为，在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各位观众，十六到三十八节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应该明白它里面到底讲些什么话，里面到底是讲什么信息呢？当然从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要 提起呢，这个上帝看他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流血玷污的地，那上帝要洁净，要洁净这块地，上帝要洁净这块地，让他们住在哪里，让他们焚杀的人可以这个再次有机会回到他那里。那当他们被分散到各国的时候，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特别指出一个很强的信息，就是他们因为到其他的国家里面，他的圣名被亵渎了， 他们嘲笑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些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我顾惜我的圣名。上帝的名是圣洁的，上帝的名是很重要。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其实他用一章经文，就是以西结的24章，从历史里面提出上帝特别恩待他的子民。当然以西结20章是一个提起审判的信息，那提起他们干犯安息日，他们在那边这个做了很多的恶事，他们犯罪，没有敬拜荣耀这位真神。但是那边经常出现一句话，因为我圣名的原因，我因为我要这个让我的名字得着荣耀，他的名字不可以亵渎。那这里面上帝因为他名字的原因，他愿意原谅，愿意恩待他的子民。那接下来的里面呢，因他圣名的原因，他也就开始来洁净他的子民。那这段经文尤其重要，从第22节一直到这段经文的末了都很重要。那这段经文我认为其中一段就是以西结书的中心经文。中心经文提到神要特别要洁净他们，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你们就洁净。神如何来爱护那些地方，如何这些污秽的人如何来回到他的地方呢？回到以色列地呢？神要洁净他们。如何一个罪人可以再次回到圣父的面前，再次与他和好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洁净。这边用清水，因为清水他们就容易明白那个洗净，这个让他们可以了解神把那个清水洒在他们身上。请注意，这是神主动的动作，神要洁净他们，神要洁净他们，那免得他们在列国中这个因为被亵渎，神的名字也被亵渎，所以神要来洁净他们。这个各位，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福音。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第22节这么说，乃是为我的圣名，为我的圣名。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以他的名为重要来到施恩宝座前呢？因为就是这个名字的原因，让我们可以亲近这位伟大的主。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名，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他。这个名字相当的重要，相当重要。传统的犹太人，今天有一些人根本不敢读出这个字，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耶和华，他们直接就用另外一个字提起主，主 Adonai 主，因为他们认为他的名字不可以亵渎。神为他名字的原因，神要洁净他们，让他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污秽。第二方面，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26节、27节呢，神要赐给他们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信心和心灵。这更新的心，上帝所赐的灵在它里面。今天在科技很发达当中，我们知道现在可以开刀来换肾，换我们可能身上的某一个重要的肢体。但是老早在圣经里面，经常假如我们仔细来看圣经，经常圣经走在时代的前头，那神要把他们那一个的死心换成肉心。神假如今天可以开刀就把那个心拿走，换一个肉心，让他们真的愿意顺服他，顺服他。但是特别提起心灵， 就是圣灵在他们当中，圣灵让他们愿意来侍服侍他，愿意来顺服在他面前。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他，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他。其实无论是这个清水的洁净，其实无论是提到信心和心灵，那里面其实就是里面真的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转变了，我们在主里面被他的爱这个重新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利米也针对这样提起新约，让他们有一天也愿意来服侍主。以西结在这里也就用这个心灵、信心、清水被洁净，提到上帝爱护他们，上帝允许把这个心赐给他们。28节提到了，你们必住在我所赐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对于这些群体，上帝说，你们有盼望再次回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他是神，对他的子民他乐意来帮助他们，因为他是他们的子民，所以他乐意替他们做主。所以这边提出的以西结提出的信息是一个很强的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位，其实今天对一些比较冷淡的信徒，而是不愿意跟从主的人，其实上帝同样也要做洁净的工作，上帝同样的愿意把信心和心灵赐给他们，让他们那个死心也变成是肉心。我们今天知道圣灵的工作，他会这样的感动我们，这样的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上帝爱我们，上帝洁净我们。最近我碰到一位商人，这位商人呢，就特别把他的见证稍微跟我分享，那其实相当的感动的。他说，我经常这个做恶事，什么事坏事我都做，但是有一位姐妹特别要把福音介绍给我，她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你只给我三次的机会，你假如不信我也愿意走。但是在最后一次的当中，其实那一天她还抽烟，她那天根本不愿意相信，她那一天呢也不想做任何的事，她其实是因为朋友的原因，因为不要给她难堪，所以接纳他们。但是各位，当主的仆人把手按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亲口的这么说，他说，当他们按在我身上，其实他们即将要走了，但是最后有一位还按在我身上替我祷告。当他按手，虽然我没有听到他讲些什么话，但是突然间我所做的恶事在我的前面如同这个这种的电视的节目，突然这荧幕一幕的在我面前，我跪下来，我在神的面前俯伏，我说我要。各位，上帝做洁净的工作，上帝做感动的工作，上帝乐意改变我们，这其实也就是36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赐给他们新的一颗心。最后在33节到38节，这里面要提起这个应许的重生，就再次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上帝应许什么事，上帝如何愿意帮助他们，上帝要他们再次有机会回来，再次有机会恢复。神爱他们，神说，我所说的我要给他们成就，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观众，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老早就应许，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 当我们向他指望，上帝也会恩待我们，他是我们的主。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转变，当你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当你看到一个不肯跟从主的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这也就是福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给大家有一颗爱主的心，愿上帝赐福给大家。